非常高兴哈，已经很久没有在这里讲这种没有翻译的道。我过去一阵子都是讲翻译的哈，那么我不是说翻译的不好哈，其实翻译的非常好，但是呢，我这个人不大适应这个讲翻译的道啊。感谢主啊，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叫骸骨的侍奉。有一些同工们知道我这个题目以后，觉得很奇怪。这个第一，骸骨是什么？对，大概想到大概是死人的骨头吧啊。第一不吉利啊，怎么讲死人的骨头呢？啊，然后就算是要讲骨头的话，怎么叫骸骨呢？啊，好像不是现代化啊，的确不是现代化，因为啊，我们这本和合本的圣经呢、啊，是100多年前翻译的，所以那个时候的这个现代化，今天呢就变成了不现代化啊。那么我们还是尊重我们中文的圣经它的翻译，所以呢我尽量用中文的圣经里面的这个翻译的字。那么我们今天的哦对了啊，还有这你很奇怪，这个骸骨怎么能侍奉呢？对不对？这个人死了以后变成骨头了，怎么还能侍奉呢？啊，你就要看了，这个是很奇妙的哈。好，我们看哈，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创世纪的创世纪一共有50章啊，是一个很长的一本书。那么最后的地方，第50章的24到26，就是创世纪的最后三节圣经。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起誓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起誓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约瑟死了，正110岁，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收殓在棺材里，停在埃及。好，那么很明显的，这段话讲的就是约瑟的遗言，就约瑟在最后要快要死的时候他所说的话。那么今天的讲道大纲呢分成这三段。第一段是24节啊，我们看到神的应许永不落空。那么25节呢，我们看到神的大能永不减少。第26节呢，是神的平安带来安息。那么这个对约瑟来讲是一个永远的安息。好，我们先看哈，在我们讲正文之前，先简单的介绍一下约瑟这个人物啊。你如果是第一次到教会来，或者是你对圣经不熟的话，圣经里面的第一本书叫做创世纪，圣经不是一本书，圣经是66本书合起来的一本书哈。那么创世纪是第一本，那么写作的年代大概是离现在3600年前，相当于中国的商朝，所以是一本非常古老的一本书。那么这本书里面呢，讲了很多的人物，其中有一个叫做约瑟。约瑟在创世纪里面的话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他在差不多创世纪从37章以后讲的故事全都是围绕着约瑟这个人所说的，所以呢他是一个非常很重要的人物。那么这个他从小的时候呢有一个很坎坷的童年，他在年轻的时候，差不多17岁的时候，他就被他的哥哥们陷害，卖到埃及去当奴隶。那么他曾经在埃及坐过牢，那么很奇妙的，在当这个阶下囚的时候呢，有神迹出现，他一下子变成埃及的宰相。那中间的细节我就不讲了哈。那么他当了埃及宰相以后，他做的这个工作做得非常好啊，带过埃及经过7年的荒年啊，就是没有这个不下雨哈，没有收成的。那么居然能够经过这7年的荒年。所以呢他变成一个非常被埃及的法老王，也被埃及的人民所重视所拥戴的这么一个宰相。那么他因为他的关系，所以呢这个埃及的法老王也非常恩待约瑟的爸爸跟这些哥哥们，还有他们的这些后裔，一共75个人，他们从今天的巴勒斯坦这块地方，他们迁居到南边的埃及，他们就在埃及的那个地方落地生根，在那个地方啊就建立他们的家室啊。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这个犹太人就希伯来人呢、啊、很会生孩子，所以呢短短的 几一百年两百年的时间就变成一个大族啊，很大很大的一个大族。那么这个一直到了这个约瑟年纪大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以色列的这个族群的数目已经很大了啊，圣经上没有讲有多少，但是再过了几百年以后呢，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已经差不多两百万人口啊，去的时候七十五个人，回来的时候两百万啊，了不起啊，比我们中国人还厉害啊。那么这个那个时候呢，约瑟快要死了，所以呢，他就把第一个，他先把他的哥哥们啊找来，他讲了一些话，然后呢，他就把他的这些子孙们，就是他的族人召集过来，也讲了交代的话，然后呢，他就死掉了。那么我们说第一段话是讲到神的应许，那么神怎么应许呢？我们再回头再看一下哈，对不起，搞错方向。他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这里要讲到应许，什么应许呢？意思是说上帝跟希伯来人他们有一个合约，等于是签了一个合约一样。当然上帝讲合约不需要签字的哈，我们人合约要签字啊，也有一个证据。上帝不需要这个，因为上帝的话从来不落空的，他给我们立了约，那么他绝对会守约。好了，我们就看看他这个应许是什么。原来这个应许啊是给亚伯拉罕的，亚伯拉罕是约瑟的曾祖父。那么这件事情大概发生在约瑟之前差不多至少一百多年啊，那么已经经到四代了啊。那么有一天亚伯拉罕他听到耶和华就是神的名字对亚伯兰说，他那时候名字还叫亚伯兰，还不叫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后来神给他改的名字啊。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然后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这里先讲一下什么叫亚摩利人。亚摩利人是迦南当地的老百姓啊，他是当地的老百姓，很多种不同的族，这里只讲了一个亚摩利族，那么代表整个迦南地的这些啊，这些各种不同的这些种族人住在那里的。这个耶和华跟亚伯兰立了一个约，告诉他有个应许。他说啊，这当然是讲一个预言哈，是讲以后要发生的事情。他说你不要看啊，你现在住在这里安居乐业，但是呢，你的后裔必须要寄居别人的地方，没有讲哪里，但是要到那个地方去寄居，然后呢，要在那个地方服侍那地的人，意思说他们不是主人，他们要服侍那个地方的人，意思说怎么样，是当仆人、当奴隶的，而且那地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意思说他们住在那个地方，但是在那个地方是服苦的劳役的。这样子的这种情形，而且呢他们在那地方啊是不舒服的结果呢他们因为他们的呼声被耶和华听到了以后，所以耶和华要惩罚那个地方，后来呢你的子孙会从那个地方出来，然后呢回到这个地方，回到这个迦南地，这个就是现在今天的巴勒斯坦，然后呢他说他们出来的时候是要带着许多的财物从那里出来，不是空手出来，要带着许多财物出来，然后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回到现在我跟你讲话的这个地方，也就是巴勒斯坦，就是迦南地，就是今天的以色列哈。好了我们看哈，为什么要等四百年，这个我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我第一个疑问就是四百年好长哦，对不对啊？四百年的时间当奴隶，那是一个很长时间的啊。那么我们中国的历史上面好像还没有一个朝代哈 有这个经过四百年的奴役的这个朝代，好像没有 啊，当然有暂时的会有，但没有四百年。这个以色列人在埃及当了四百年的奴隶。那么原因很简单哈，因为这个刚才那节经文讲，他说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你知道迦南人呢有许多上帝的恩典啊，你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觉得给迦南人打抱不平，哇，这怎么约书亚带了他的大军打回迦南的时候，哇，屠城啊，一个城市一个城市人把他杀掉，哇，太残忍了啊！我当时也有这样的感觉啊，但是你要知道啊，上帝对迦南人绝对不会亚于他对以色列人，而且他恩待迦南人是在恩待亚伯拉罕之前，而且有许许多多的上帝的启示是通过了迦南人啊向人启示的，但是迦南人却悖逆上帝，而且做了许多上帝所不喜悦的事情啊，好比如说同性恋，好比如说还有兽交，就是跟野兽跟这个动物啊性交，这种事情在迦南的地方是非常流行的。那么上帝忍受他们四百年，一直告诉他们你们要悔改，要悔改，悔改，但是迦南人不悔改，所以上帝呢四百年以后罪贯满盈了以后，他就使用这些希伯来人回到了迦南地行使上帝的审判啊。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从上帝的两个特性来看上帝啊，不能光看上帝的慈爱这一面，上帝有他很严肃的一面，就是你犯的罪他是要审判的，我们常常忘记这个事情啊。所以呢就怪罪上帝啊，所有怪罪上帝的人呢，他基本上面他有一个预设的一个地位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哎，我这个人还好，你看我这样还好，所以我不应该受到审判，对不对？他呢也不坏，他当然不应该受到审判。但是你假如你知道你自己是败坏的，我们也应该受到审判的时候，你就应该问一个问题，是上帝啊，怎么审判轮到他不轮到我呢？我也应该受到审判的。假如你这样想的话，你就了解到上帝的一个公义跟慈爱，它的两方面的一个平衡啊，这点非常的重要啊。好，那么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上帝忍耐他们四百年。亚摩利人代表迦南人，神耐心的等候他们悔改，但是最终是他们是恶贯满盈，所以神借着以色列人的手实行审判。神真的残酷吗？不见得。所以说神是在给他们充分的时间悔改的时候他们不悔改，所以最后的审判终于来到。好了，那么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呢，刚才我们这个刘弟兄已经说了，这个他的后裔要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个亚伯拉罕跟这个神这样立约的时候啊，亚伯拉罕没有儿子，一个都没有，所以他就觉得很奇怪了，我现在已经年纪这么大了啊，已经90岁快要100岁了，这个还没有一个儿子啊，那么我怎么可能还有后裔呢？而且我的太太莎拉已经过了生育的时间了，不可能再生育了。所以这个好像是天方夜谭一样哈，但是上帝却是很奇妙的啊，透过一种这个超自然的一种方法，让莎拉怀孕，结果生了以撒，所以从以撒开始就有了以色列的后裔。那么所以他要成为多国之父，不是光是以色列国，他有很多的国的父亲。那么你如果去查这个历史的话，今天的迦南地有很多其他的一些种族都是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好，我们再看啊，但他的后裔要在埃及为奴400年，我刚才已经说过了，这是上帝的一个预言。那么但事后满足，神要带他们离开埃及回到迦南地，这就是神应许他们的迦美之地。这个应许虽然对约瑟来讲是发生在他曾祖父的时候，而且到他那个时候可能已经过了几百年了，但是他没有忘记。因为什么？因为他知道神的应许绝对不落空的，所以他很有信心，他知道神一定会带他们全族回到迦南地区。这个约瑟他知道他快死了，他看不见这个事情发生，但是他在留下他的遗言的时候，他的遗言当中却充满了信心。他说这件事情一定会发生，神必定会看顾你们，一定发生。 他用必看顾你们，这个必这个字非常重要，意思说他很有信心这件事情一定会成功的。所以约瑟的信心呢是非常的大，他临终时候说的话，你看他没有交代财产，也没有交代如何安葬，他没有。那我们假如临终有遗言的话，大概是会交代财产 然后这个会什么，有哪个人对不起我的，你不要忘记了，你将来要报仇啊、哦这个是我们人啊交代遗言这样子，对不对？但是约瑟没有，连交代怎么安葬都没有，他只不过说了一句话，怎么样，一个很令人惊讶的话，就是什么，就是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啊。这个上下哈、啊，在圣经里面都是这样哈、啊，凡是走向这个耶路撒冷的叫做上，离开耶路撒冷叫下啊，所以跟这个到底地位高低东西南北一点关系都没有啊。它基本上面是耶路撒冷是神圣殿的地方，所以那个地方就是高的，就是上啊，跟这个这个纬度经度还有高度一点关系都没有。好了，那么约瑟呢深信神与他曾祖父立的约绝不落空，所以神的应许是绝对不会落空的。所以你看到我们这位老人家，他已经那个时候快要110岁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很老很老的老人，但是呢他却没有丧失他一点的信心啊。我也感谢主他没有这个老人痴呆症哈。对，那么我们想想看，我们今天神有没有给我们应许啊？今天还是有哦，很多的应许啊，对不对？我这里举个例子哈，在希伯来书第13章第5节，神给我们一个应许，他说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成为基督徒以后，上帝绝不丢弃你。你可能感觉不到神与你同在，但是你放心，神看不见你，看不见他，他看到了你，你不觉得他跟你同在，但是他就非常客观的非常真实的就在你身边啊。那么但是我们却没有办法去相信神必定与我们同在，总不憋弃我们这个事实，我们常常忘记，所以我们常常把神的应许啊就丢在我们的脑后，觉得神在哪里，神没有把他的应许啊，我们也或者是我们祷告的时候常常提醒上帝，上帝啊你不要忘记哦，我需要这个哦，我这个这个工作一定要拿到啊，这个我少活2年都不要紧，你一定要给我这个工作啊。我们常常会这样子啊，你知道这个上帝应许我们他不会落空的，他应许的是什么，下面写的，我将这些事情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这是耶稣基督离开世界之前讲的话，上十字架前一晚上讲的话，他说你们在世上会有苦难的，但是你放心，你在苦难当中你心里有平安。哇，这是很奇妙的哈，有人想不出来啊，苦难怎么会平安呢？哎呦，我们基督徒很奇怪的，不该有平安的时候我们却有平安。我们从世人的眼光来看的话，应该是觉得简直是凄惨的不得了的时候，但是我们在苦难当中仍然笑嘻嘻的很有平安啊。那么这就是因为什么？因为神与我们同在。但是你如果忘记了神是一个他自己的应许从不落空的人，那你就怎么样，你就落到他这个应许之外，那你自己没有平安，你自己苦哈哈的，活该啊。你不要忘记你是基督徒啊，你有这个权柄，上帝跟你立了一个约啊，你不要忘记啊，你自己没有平安是你自己的事儿，不是上帝失约，是你自己失约。好，所以神的应许绝不落空，你相信吗？啊，这是今天我们要讲的第一件事情啊。约瑟他相信，你呢？你相信吗？好，我们看下一个，第二部分就是要讲到神的大能。经文这样说，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起誓啊，他刚才所吩咐的是他的几个哥哥们，你注意啊，他这哥哥们是当初把他卖到埃及去的，对不对啊？是背叛他的，但是他最后完全原谅了他的哥哥啊，不但原谅了，那么他比他几个哥哥还早死，他这哥哥还活得比较长一点，所以呢他就跟这些哥哥们讲，他说你们是从埃及搬下来的第一代移民，对不对 第一代移民哈，他说你们将来你们的子孙要回去的，你们可能等不到那个时候，但你们的子孙要回去，因为上帝应许我们。然后他交代的后事给他这些哥哥们，他最亲近的，然后他就把以色列的子孙，哦，那个时候以色列已经多少人我不知道了哈，我想恐怕成千上万已经大概有了，他就把这些人全部招过来，那开一个大会哈，对不对？这个老人已经是用了很颤抖的声音了，跟这些这个以色列子孙讲，他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看到没有？又讲这句话，这是第二次哈。我们今天三节圣经里面这句话出现两次，神必定看顾你们。前面那个你们是指他的几个哥哥，现在呢，神必定看顾你们是指他这些以色列的族民哈。啊，很大很大的一个数目的。那么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哇！前面告诉他的哥哥们，你们一定回去的，啊，我们以色列的子民一定回去的，对。然后你不要忘记哦，我死掉了以后，我的骨头，你一定要把我的骨头从这里搬回去，搬回啊、这个迦南地区。这一点也是非常非常，这是一个对于他的后世里面的安排里面的唯一的一个，就是你怎么葬我无所谓哈，但是你不要忘记你们将来回去的时候要把我的骨头带回去。好了，我们看哈，因为约瑟深信神必定看顾他的子孙们，无论有多少的困难，神的大能一定彰显，要带他们回迦南地啊。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看看啊，这个以后的历史的故事是怎么回事。那么基本上面这个约瑟是希望落叶归根哈。好，我们看他们在埃及为奴的日子是非常非常的辛苦哈。那么出埃及记第一章，这个出埃及记就是创世纪完毕以后的那本书啊。你如果看他第一章开始的时候就讲到啊，当时的这个约瑟已经死掉了以后，很多年以后，然后呢这个以色列人在这个埃及的光景哈。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我想约瑟死掉了以后，他陆续下来的几个新的王啊，大概还知道约瑟，因为约瑟的这个政绩非常非常的有名，所以一下子要忘掉他是不容易的。但是过了好几代以后，再新来的上来的这个王就不见得记得约瑟了。约瑟是什么？哎呦，这很古老的一个名字哈。对，他就不认识约瑟，他来治理埃及了。这个时候呢，他就苦待这些以色列人，埃及人严严的使以色列人做工。那么我今天不讲这个细节哈，简单的讲一下，他们呢这个做工呢是叫这个他们去做砖。为什么要做砖呢？那个时候的砖呢，不是这个今天我们做的用特别的泥巴，然后呢这个烧完以后它就硬很，是吧？那个时候就用那种比较软的泥巴，然后把它弄成一个砖块的样子，晒干了，晒干了以后呢就把它做。那为了要加强这个砖里面的这个硬度啊，它就里面摆一些草，使得这个砖呢能够更硬一点，但不能够今天的砖来比哈。然后就要他们做这个砖，然后到最后呢要他们做砖，却不给他们泥巴，也不给他们草，要他们自己去挖泥巴，要他们自己去找草，哇，那就是加倍的辛苦啊！而且呢，给他们一定的限量啊，时限，在某年某月某日子前一定要完成多少的砖，然后砖完砖以后就要运到什么地方去，那个地方要盖房子，等等等等等，哇，他们苦不堪言。而且是严严的使以色列人做工。为什么？你如果不做工的话就不给你饭吃，哇，那个是非常非常辛苦的，所以在那边当奴工哈。那么以色列人因为做苦工啊，就哀息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就是一直到了天庭上面去，上帝就听到了。好，所以他们这个为奴的日子不是一天两天，400年，所以好几代的时间呢，他们在以色列为奴，所以时间是很长的。好了，那么神的拯救就在这个时候就开始了。约瑟死后百余年，这个解经家有不同的算法哈，有人说是这个 约瑟死了以后，就是上帝给这个亚伯拉罕立约那个四百年，是从这个亚伯拉罕的时候开始算四百年。有些人说不是的，有些人说是要当奴隶的时候才开始四百年，那整个的时间就绝对不止四百年了哈，那时间一段很长。所以我们今天不晓得啊，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呀？就过了一段很时间长时间以后呢，这以色列人当中出了一个人叫摩西。这个你如果知道摩西的背景的话，他是出生在埃及的犹太人，就好像今天ABC 哈、啊、出生在美国的中国人一样，对不对啊？出生在异乡的这个犹太人，当时呢，因为法老王非常的害怕这个犹太人呢生养众多，哇，人越来越多，眼看就要超过他们埃及人，所以呢就要那些收生婆，就是接生的那个收生婆啊，告诉他如果生下来的是女孩把他留下来，生下来是男孩把他杀了。哇，你看以色列人讲没有男人的话，那么岂不是这个种族就要绝种了嘛，对不对？所以是一个很恶毒的一个计谋。但是呢摩西生下来的时候容貌俊美啊，所以长得漂亮的人啊，这是还是有他的好处哈、啊。对，他容貌俊美，是一个非常这个可爱的一个小 baby。对，结果这个收生婆啊，就大了胆子违反王命，就秘密的把这个孩子留下来了。但是留了，越慢慢长大，长到几岁的时候，已经都纸包不住火啊，对不对？怎么办呢？所以呢，他的妈妈就是摩西的妈妈，就决定把这个小孩小 baby 就摆在一个篮子里面，他用葡萄做的篮子会浮起来的，就摆在尼罗河里面，然后呢就让这个尼罗河的河水就把它带下去，然后呢祝福这个摩西的姐姐，然后呢就跟在河边呢跟着跑，然后看看这个 baby 会流到什么地方去，会被人家捡起来。结果没想到流到下面的时候，刚好埃及的一个公主在那个地方沐浴啊，所以呢，这个公主沐浴的时候当然是戒备森严哦，全部都围起来了。但没想到一个篮子带了一个小 baby 就留下来了。啊，这个埃及的这个公主一看这什么？一看，哎呀，一个这么漂亮的一个小 baby， 她也很喜欢，所以她就决定把她收养了。好了，收养了以后呢，这个不行啊，这个孩子要吃奶啊，哪里找到一个奶妈呢，对不对？哎，这个时候这个米利安就是摩西的姐姐马上出来，哎，我知道有个人可以当他奶妈是谁呢？就是摩西的妈妈所以就把摩西的妈妈带到王宫里去，摩西呢就在王宫里面长大了啊。那么按照当时的这个规矩哈、啊，如果法老王没有其他的儿子的话，就由这一个这个女儿的后代来当王的。所以呢，摩西变成了埃及的王子，而且将来是要当继承，要当法老王的。哇，这是不得了的一个地位，对不对？但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摩西没有忘记他是希伯来人。为什么？因为他妈妈是在宫里面一直跟他长大的嘛，对，他妈妈告诉他啊，他不是埃及人，他是希伯来人。所以他长到四十岁的时候，他就决心回去找他的这个同伴，就是他的同族的人哈、啊。那个时候他凭着血气哈、啊，他跑到那边去，就发现有一个埃及人在欺负希伯来人。他年轻气盛了，回过去就帮助那个希伯来人一拳头就把那埃及人打死掉了。而他一看打死了这不得了，他就赶快在地上啊找一个坑呢、啊、把他埋下来。就完了，他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他第二天又回去，他看了两个希伯来人在那里打架，他说你们干嘛，同族人在那里，你们是弟兄啊，怎么打什么架？当中有一个希伯来人就说，这你是什么人啊，难道也要把我打死，就像你打死那个埃及人一样吗？哇，这个摩西听到这个事情，晓得他原来以为神不知鬼不觉的事情已经泄露出去了，所以他晓得他大祸临头，就连夜就跑掉。果然当时的埃及王就开始抓他，那么后来我们不要讲，他是逃到旷野里面去，旷野就是沙漠的意思哈。然后他跑到那个地方去牧羊啊，埋名隐姓，又过了四十年。结果有一天上帝在荆棘当中啊向他显现。为什么荆棘呢？那个火烧啊，这个在沙漠当中有些荆棘是很干的东西，枯干的东西，那火烧，哎，烧了半天这个荆棘没有烧坏，哎，他就引起他的注意力，他说怎么回事？哎，这个时候神就跟他说话了，叫他叫摩西摩西，叫他两次的名字，他说 Hineni， 我在这里。 你知道这个 Hineni 这首歌我们很喜欢听的，对不对？好，这个 Hineni 这个意思不是说你妈妈叫你，哎，我在这里，不是这个意思哦。你知道 Hineni 是向神说话的，是有一种非常尊敬的一种口气，意思是说 Hineni 我在这里，我恭候，我静听，我奉，我等候你的差遣，就是这个意思，是一种非常尊敬的一种对神的称呼。那么他说我在这里，好了，长话短说，神就要摩西回到他的埃及去，带领希伯来人出埃及。哇，那个时候已经200万人了，大大小小不得了的一个很大很大一个大族。那个时候摩西已经多少岁了？80岁，80岁的老人啊，要他回去担当这样子大的重任啊，他当然很多的借口啊，我这个人左口笨舌啊，啊，这个不会讲话啊，没有领导能力啊，等等，这个上帝都一一的替他解决了。最后他回去了，回去了以后啊，当然有许许多多的困难啊。那么这个出埃及记第五章第一节啊，说后来摩西亚伦去对法老说，法老就是埃及的王的称号叫做法老王啊。耶和华在以色列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 Let my people go， 让我的百姓去啊。我还记得我看过一本书，是周祖培牧师写的，他上面写的名字就是 Let my people go， 他是用英文写的哈，翻中文就是容我的百姓去，干什么？在旷野向我守节。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旷野的地方要向耶和华敬拜耶和华。你知道这个在旧约圣经里面，摩西代表反抗上帝的势力，从魔鬼来的，预表这样的势力啊。那么这个摩西居然胆子大得不得了，跑到这个法老的面前这样子说。当然了，他现在说见的这个法老已经不是他40年前逃掉的时候那个法老，已经换了。但是因为他从王宫里面出来的，他知道法老的权力有多大，法老如果动怒的话，要他死他死无葬身之地的，他很害怕的。但是靠着神的恩典，他居然在那个地方跟法老这样说，他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他说这是神的话，不是我的话，容我的百姓去。哇，这个你就看到上帝借着摩西做这样子的一个向法老的挑战。法老当然没有那么心甘情愿的就让这个老百姓就去了，结果法老呢百般刁难，他刁难的过程当中，神就借着一个神迹加一个神迹，而且每一个神迹呢都是降灾给这个埃及人，一个灾比一个灾严重，一个比一个厉害。到了第10灾的时候，叫做逾越节。逾越节什么呢？就说今天晚上灭命的天使，就死神啊，要经过埃及全地啊，要杀每一家的长子。哇，你看埃及那么多家，每一家的长子都要死掉，这是一个审判啊，审判这个埃及这个地方。对，但是如果你把一只羔羊的血抹在门楣上面，门栏上面，抹在门上面的时候，这个灭命的天使如果看到你门上面有羔羊的血的话，代表什么？代表你这一家是属于神的人，那么他就越过这一家，不进去杀这家的这个长子，所以叫做逾越节，就越过的意思，懂吗？啊，到今天犹太人还守这个节，啊，还守这个节。圣经上面告诉我们，逾越节的羔羊是预表基督，因为什么？因为羔羊是没有罪的，羔羊是无辜的，但是他却丧失他的生命，为了要保护这一家人，跟我们耶稣基督一样，他是绝对无罪的，但是他却失去他的生命，他留下宝血在十字架上面流着宝血，替我们付了罪的代价，保护我们所有相信他的人。所以他们最后就终于出了埃及，经过10灾啊，法老终于答应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一天晚上，因为他的长子，包括法老的长子也死掉了。夜间，法老召了摩西和亚伦来，亚伦是摩西的哥哥哈，说起来，连你们带以色列人从我民中出去吧， 依你们的所说的去侍奉耶和华吧，也依你们所说的连羊群牛群都带着走吧。原来他的意思是说，你们光走，你们这个妇人孩子留在这里。你想想，假如说光男人出去，妇人孩子留在这里，他们也走不远，对不对？他们可能还是要回来的，因为家还在这个埃及哈。后来说，好，你们妇人孩子可以出去，但牛群羊群也不可以出去，都讨价还价哈。那到最后，你看他答应了，他说你们全去吧，全族都去，而且带着你们的牛羊都去，啊，好了。神的应许彻底实现，为什么？因为神说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不是说是逛那些带些牛羊，牛羊本来就是他们的，对不对？结果怎么样？他说以色列人照着摩西的话行，向埃及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你他们就住在埃及人当中吗？对不对？他们走的时候呢，就跑去跟埃及人说，他说我们要上路了啊，我们的神呢应许我们走的时候啊，要带着财物要去的啊，所以你可不可以把你的金器银器跟财物、还有衣裳、衣裳那个时候是很值钱的东西啊，都给我们。结果呢，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面前蒙恩，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就夺去了。哇，你看虽然匆忙出行了，但是仍然带着财物出行。所以上帝的应许啊，虽然这个在几百年前跟亚伯拉罕讲的话一句都没有落空了，彻底实现，连这种细节都不落空的，这是很明显的是一个细节嘛，对不对？啊，所以摩西经历了神的大能，啊，这个后来希伯来书啊，希伯来书在新约里面，但是却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它把新约跟旧约连起来哈，所以你们如果要懂为什么旧约跟新约是怎么个连起来的，一定要读希伯来书啊。他因着信，这是讲摩西啊，他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你看，他离开埃及，那个时候王这个怒气冲天了啊，他居然间能够冒犯着王的怒，顶着这个危险。他说他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如同看见那看不见的主，因为他眼睛看到的虽然是那个愤怒的法老王，但是他却看到一个不能看见的神，那个神比法老王大，所以他可以去抵抗这个法老王，去触怒法老王。好，又说了一句话，好，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行洒血的礼，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因为这也是很奇怪哈，神叫他做这件事情，他就真做了，真有用吗？我杀一只羔羊，把那个血抹在那门栏上面，我就能够躲避这个灾吗？对不对？假如是我的话，我这种这个靠头脑做事的人哈，对，我想这个不合逻辑啊，杀一只羊，那个血把它抹一抹，那就能够有这样子这个伟大的效应吗？我就怀疑。没有，他没有怀疑，他就这样做。然后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以是埃及人要试着要过去就被海吞灭了，这个也是后面的故事哈。摩西带着这些以色列人要回到迦南地的时候，马上第一件事情就要碰到过红海啊，要过红海的时候那个很宽很宽的，怎么过去啊？这个前有大海，后有追兵，哇，不得了。这个时候摩西就向神祷告，啊，我们怎么办？这个耶和华神就叫着摩西啊，站在一个海边的一个高岗上面，伸杖指向红海。圣经上面说，海水两边分开，中间露出一块干地出来。然后呢，这以色列人就从这个干地里面走过红海。然后走过了红海以后，后面的埃及的追兵已经追过来了，看到这个红海是干的，所以埃及的军兵也下着红海要下去。结果走到一半的时候，海水一下子合起来，就把这个埃及人就全部都吞灭了。那这当然是神迹，绝对是神迹，没有什么这个科学解释的啊！你知道不合科学的事情多得很。什么叫科学？科学就是上帝所造的这个物质世界，以及掌管这个物质世界运作的这些道理啊，包括什么这些定律啊，包括物理律、化学律、数学律、生物律等等等等。科学既然是上帝造的，上帝当然可以在一个适当的时间 为了一个适当的目的，在一个适当的地方做一些不受这些定律所掌管的这个事情，这些事情就叫神迹。所以这个事情是神迹，没有科学的根据的，你要去用科学来解释这些神迹，你缘木求鱼，你找不到的。所以你看到没有，这上面写的这三节圣经啊，27、28、29是连续的三节圣经，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开始都是他因着信，他因着信，他们因着信，都是因着信。各位弟兄姐妹们，你如果要经历上帝的神迹，上帝的大能的时候，你必须要因着信，必须要有你的信。所以以弗所书第三章二十节这样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你相信吗？你真的相信神的应许吗？你相信神有这个大能吗？耶稣基督行了在世的时候，行了一个五饼二鱼的神迹，一个小孩子只有五个饼两条鱼，这个了不起能够做两个 sandwich， 对不对？结果呢，他却让五千人吃饱，而且这个五千人是光是男人，只要再加上女孩子的话，可能是上万人吃饱了。这当然是一个神迹，对不对？我们能够经历这样的神迹吗？你知道这个五饼二鱼神迹，以后有空的话我还可以再讲啊。上帝是因为那个孩子愿意奉献他自己的一点点，摆在神的手里面，神就能够行大事。问题是我们第一没有信心，不真正的相信了神能做这样的事情；第二，我们连五饼二鱼都不愿意奉献出来。我刚刚从这个一个教授的退休会回来，我们教授退休会来之前，就有一个教授从这个 University of Virginia 去的，他打 email 给我们，他说我们这里啊有好多人想去，但是这些人呢，有些是学生，还有访问学者，他们的经济不好，他们交不起报名费，怎么办？我赶快打了一个 email 说，我们凭信心，你们都来吧，都来吧。结果他们都来了。我知道我们的经费是不够的，因为我们报名费是非常少的，对不对？那我呢，就在大会到一半的时候，我就写了一张支票，这是我额外的奉献啊。我摆在那个奉献箱里面的时候，我就做了一个祷告，我说主啊，你让我经历五饼二鱼的神迹，这是我的五饼二鱼，一点点摆下去，你要做大事。后来我们这个退休会结束了以后，我们管账的那位姐妹告诉我们，哎呀，她说啊，不但够了，还大大的多出来了。为什么？因为神感动了其他的教授们奉献，所以总额完全够了，不但够啊。所以我就得了一个结论，我们应该常常开退休会啊，对，给赚钱。是这种五饼二鱼的神迹啊，你必须要亲身经历以后，你经历了以后，你对神的大能就不再怀疑。好，我常常说，你信主多年，你有没有经历过五饼二鱼的神迹啊？你如果经历过的话，你的信心大大的增加啊！感谢主啊！所以我也巴不得我们的这个福音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有一天也可以做见证，说是我们因着信，所以我们就成就了这样的事情，神就为我们这个开了门啊，成就这样的事情。各位弟兄姐妹们，是因为我们的信，神的大能等着我们的信，在我们的信的基础上面彰显出来。好了，我们继续回到摩西的故事这个终于大军开动要离开埃及地了，结果呢，摩西没有忘记这个祖传下来的这个故事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因为约瑟曾教以色列人严严的起誓，对他们说，神必眷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一同带上去。你知道那个大军开动的时候是匆匆忙忙走了，你知道这个约瑟的骸骨不晓得摆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很容易就忘掉了，对不对？还有很重要的事情呢，哎呦，我家里面还有一些金银宝石，哎，还有一件衣服啊，哎呀，我还不晓得把一个什么东西摆在什么地方，去找去找去找， 哪里会想到这个约瑟的骸骨呢？骸骨在那里他也不会说话，对不对？但是感谢主，约瑟摩西没有忘记，摩西派人去把那个骸骨找到了，找到然后一起带去啊。那是不是他原来的棺材？大概不是哈，那个这已经是几百年以后的事情了，所以那个棺材恐怕腐败掉，可能装了另外一个盒子啊，我们不知道。但是他们把这个骸骨一起带上去，你知道这件事情呢、啊？摩西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一定很多人看见了。我心里面想，我说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强而有力的一个信息，是什么？你记得吗？约瑟曾经说，神必看顾你们，我们将来有一天会回到迦南地的。你知道这也不是约瑟说的，是上帝跟我们的先祖叫做亚伯拉罕的，他说的。你看上帝他说的话就兑现了，他的说的话完全完全能够摆在我们的身上，今天在我们的当中就开始得到一个应许啊，然后这个骸骨我相信带来很大的鼓励和振奋了。我相信这个以色列人当他们把约瑟的骸骨带起来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子，是一个大棺材呢，还是一个人这样子抱着一个小盒子呢，我不知道，不晓得，不要紧，我相信这件事情一定是传遍以色列全地，所有的全族人都知道，大家高高兴兴的带着这个骸骨往回走，因为知道神的应许没有落空。好了，他们回去了以后，你知道摩西也在旷野四十年，没有真正的回到迦南地去。结果摩西是在迦南地去进迦南地的约旦河东边的时候，在一个山上就死掉了。是他的一个副手叫做约书亚，带了这些新生的一代的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然后经过很多的征战啊，就是这些亚摩利人哈。神带给他们的审判，到最后他们东征西逃，最后要休息的时候，耶稣亚也想起来，哇，我们从埃及带出来的，这个已经是50年以前的事情了啊，因为他们旷野漂流了40年，然后大概又东征西逃至少10年，50多年前的事情他没有忘记哦。你看我们这个常常这个50多年前的事情早就忘了，对不对？不要说50多年，5年前的事情我都忘了啊。他没有忘，约书亚那个时候已经是一个老人了，垂垂老矣的一个老人啊。他年轻的时候跟着这个摩西出来征战，那个时候已经很老了，但他没有忘掉。感谢主啊，那个时候好像老人都不会有，没有老人痴呆症了，怎么现在有老人痴呆症，很奇怪，他就没有忘掉。对，结果呢，以色列人从埃及所带来的约瑟的骸骨把他埋葬在示剑，示剑这个地方是雅各埋骨的地方，雅各是约瑟的爸爸，所以他们父子埋在一起，埋在一个同样一个地方。你知道这件事情也带来很大很大的感恩哦。为什么道理呢？为什么他们有办法能够在示剑这个地方把他的骨头埋下去呢？原因是因为他们已经征服了迦南地，对不对？不然的话，示剑是在外邦人手里面，是在他们的仇敌手里面，他们已经征服了，就代表怎么样？上帝的大能，上帝的应许完完全全的兑现了。我相信在给这个约瑟给他埋这个骨头的时候哈，这是永远的埋葬哈，已经是 permanent 在那里要埋在那里。我相信那个葬礼一定是一个感恩礼拜啊，一定是大大的诉说神的大能，神的荣耀啊，一定带来许许多多的以色列人的心里面灵命的复兴了。所以我今天的讲到的题目叫做骸骨的侍奉。这不是骸骨的侍奉是什么？你知道我们死了以后啊，我们的骨头都还可以侍奉上帝哦。问题是你有没有信心哈？好，最后神的平安，最后一节，约瑟死了，正110岁，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约瑟死得很平安，没有说有什么病痛，他就死了。所以约瑟在信心中带来的平安中安息了。各位弟兄姐妹们，启示录里面有这样一句话，他说从今以后在主里面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洗了自己的劳苦， 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你知道我们基督徒不怕死的啊，这个前一阵子我遇到一位这个我们组里面的老弟兄，对，我说弟兄啊，你现在好吗？啊，他说老人总是会有一些毛病的，不过有一件事情呢就非常的清楚，他说我们不怕死，他说我们呢是随时准备要见主的。哎，我心里面看听你又非常非常的感恩哦。你知道我们基督徒知道有个永恒的盼望，我知道我们离开这个世上以后我们到哪里去，这里说洗了自己的劳苦，洗劳归主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一个图画，对不对？昨天我在吃完中饭以后，我给太太洗碗哈，洗完碗了以后，因为我心里面想着自己的圣经，我说哎，我也洗了劳苦了啊。我太太说没那么容易，你晚上还要洗。好，所以我没有办法洗了自己的劳苦哈。对，好，然后呢，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且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这是在希伯来书再一次，除了在旧约圣经里面，新约圣经里面照样提到这件事情。各位弟兄姐妹，这种事情呢是划时代的啊，在希伯来书作者写这个话的时候，离约瑟死的时间大概已经是至少超过1500年以上，经过了1500年，后人还纪念这件事情，上帝仍然纪念这件事情啊。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讲了一句话，他说这些人就是不光是约瑟，那些所有在主里面凭信心死掉的人，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你知道吗？我们总要离开这个世上的，当我们离开这个世上的时候，我们很多的上帝的应许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我们没有看到，但是我们从信心的眼睛远处望见，意思是说望见那个超过时空的将来要发生的事情，这里说欢喜迎接，你知道吗？这种是莫大的平安啊，真是感谢主。今天的信息希望带给大家有帮助啊！我现在也是个老人，我现在常常会想到这个骸骨的问题。对对，你们年轻人哈，你们还不用想哈，我们是需要想，我们教会大概有1/3的人都应该想的哈。对，不想也应该想的哈。对，这个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事情，但是我们在主里面很有平安，很有喜乐，对不对？好，希望当初带给约瑟的那个平安今天仍然带给我们所有的这个 CCMC 的会众。谢谢各位。